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提到耶利米亚先知，他是一位在母胎中就受到神召唤的先知。这一位先知，我们可以在里面体验到两个主题。第一个，论认识跟关怀神超过自己亲生的母亲。第二个主题，从胎儿的时期，神已经开始召唤人。这一段可以对怀孕父母的胎教可以变成一个借镜。我们可以说，从胎教来说，虽然你的孩子不一定蒙召做先知、做伟人，但是总是有一条人生的路或者是一个使命在等着他一个人走过去去完成。那么从胎儿时期神开始召唤人，这个就是神人之间极为亲密关系的开始。就像耶利米亚所讲的，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既然这是神人之间最亲密关系的一个开始，那么也会叫受到这样的一个委托的一个人感觉人生跟他的使命，感觉到这个使命或者人生的艰巨，需要神的陪伴。神的陪伴是经过父母的陪伴，父母是神生命恩赐的合作者，要陪伴自己的小孩，最好的方式就是念经跟读经。我个人过去在海外留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车祸，在精神极度疲倦跟紧张的时候，甚至乎无法自己祈祷，记得耳边传来的却是母亲祈祷的声音，是过去在广东地区中文经文的一种唱诵，跟后来方二规定的念法不同，就是梵蒂冈第二次新的翻译是不同的，所以一听就知道是我小的时候母亲祈祷的声音。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是在母亲早晚课的祷声中，这样的一个唱诵当中长大的。今天我们身为别人的父亲母亲，也应该给自己的小孩保存这一份祖先信仰的财宝，用祈祷跟读经来陪伴我们的小孩，陪伴他们的长大，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善尽一个父母亲的责任。把第一个主题母胎中蒙召的先知介绍之后，现在要介绍第二个主题。耶利米亚先知也是一位宣讲新盟约的先知。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的31章31到34节，诗高的1263页，有人说，基督徒的学者，耶利米亚先知这一段就是整本先知书的高峰，这是耶利米亚先知书的一个高峰，甚至乎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里面提到新的盟约，直接的可以跟新约做一个对照。这段经文既然是那么的重要，我先把它的经文把它诵念一次。看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 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领他们出离埃及时与他们的祖先订立的盟约。虽然我是他们的父君，他们已自行破坏了我这个盟约。上主的断语。我愿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上主的断语，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近人或兄弟说，你们该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上主的断语。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四次上主的断语。上主的断语当然就是希伯来文的 Ne'um Adonai， 就是神的神谕，上主的神谕。既然这里有四节，31到34，那么每一节都提到上主的断语，在中文念起来有时候觉得不是很顺，因为一下子就被上主的断语所打断了。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是象征四方八面，处处都是神谕，句句都要珍惜，也是表达出来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那么依照经文的背景来推断，很可能就是约西亚王这位圣王，就是在推行生命记改革的圣王，他在公元前622年在耶路撒冷帐篷节举行了一个立约的纪念日，就是盟约的纪念日，西乃山盟约的纪念日。这样的一个庆节，依照生命记第31章10到13节所记载，在犹太人里面是每7年举行一次，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庆节，每7年一定要举行一次。他就是要纪念古代的他们的祖先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跟神订立盟约，就是这样的一个纪念日。那么在这个纪念日里面，耶利米亚先知就讲出来刚才所念到的神谕，所以他的意思，在纪念西乃山或者纪念过去西乃山的盟约的时候，竟然耶利米亚先知提到一个新的盟约，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主题，在纪念过去的一个西乃山盟约的时候，竟然耶利米亚先知预告了未来有一个新的盟约。那么我们现在按照这四个不同的节，也是四个不同的重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看31节，看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这一节是指向了一个未来，就是订立新约的未来。所谓时日将到，显然就是指西乃山盟约终止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西乃山的盟约要终止？主要是因为西乃山的盟约被以色列人自己所破坏了，导致了充军的悲剧。我们可以看《生命记》第32章47节，里面就提到，原来西乃山的盟约是有条件的。西乃山的盟约给以色列人带来祝福，主要它的条件就是要以色列人遵守神的意志，神的诫命。在32章47节有这样的讲法，诗高第280页，标题就是劝百姓守法律。这是梅瑟所讲的话，你们应该把我今天警告你们的一切话记在心内，好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法律上的一切话。刚才是45节46节，好，现在到了47节，因为这为你们不是空洞的话，而是关系你们的生命，由于遵守这些话，你们才能在过约旦河后所要占领的地上长久居留，就是长久平安的居住在福地的意思。所以能够接受到神的祝福，在福地很平安的居留居住，就是应该遵守神的法律。那我们要是对照列王记下17章第7节所提到的北方的王国，就是北国，为什么被消灭，被亚述给消灭，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破坏了神的盟约。旧的盟约，西乃山的盟约被新的盟约所取代。在希伯来书引用耶利米亚先知书这一段的时候，就是以天主说作为整段经文的开场白。我把经文给指出来，在希伯来书第8章8-13节，在诗高的1890页。各位听众，你们可以看到，可以听到这一段经文其实是跟耶利米亚先知书非常的相似，根本就是引用耶利米亚先知这个第31章第31节到34节，只是把前面增加了天主说这样的一个讲法。我把前面一段给念出来，在第8节，其实天主却指责以色列子民说，看时日将到，上主说，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达味家订立新约。后面的就是耶利米亚先知书的大概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原来新约对这一段耶利米亚的预言是非常的重视，甚至乎把这一段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耶稣基督实现了这一段的预言。我们再看这一节所提到的，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这个所谓的以色列家跟犹大家，事实上在耶利米亚的他的当代是一个荡然无存的理想，因为以色列家已经在这个722年被消灭了，那么犹大家也要快被消灭了，那么代表一个不存在的理想。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个讲法，虽然有犹太人民族主义的色彩， 但是它也是未来墨西亚时代和谐跟合一的一个象征。现在我们到了第二节，就是32节，圣经这样说：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引他们出离埃及时与他们祖先订立的盟约，虽然我是他们的父君，他们已自行破坏了我这盟约上主的断语。提到过去神握住以色列人的手那么的亲密，引他们离开埃及，当然反映出来西乃山的盟约以及一种旷野神修的精神。因为从埃及出来就是40年在旷野的行走的，在旷野里面的一个过程，到福地的一个过程。从今之前的先知事实上不断提醒以色列人一种所谓旷野的神修，就是像申命记第一章31节到33节提到神带领他们在旷野中行走，像父亲带着自己的儿子。那么在申命记第29章5到8节就是提到神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坏，脚上的鞋没有穿破。这些都是要劝勉以色列人要知足，不要已经有了上帝有了神还不知足，要去拜其他的外邦的邪神。但是这样的劝告都是徒劳无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自行破坏了神的盟约，尤其是拜所谓的巴尔邪神。那么西乃山的祝福更有效，以人的遵守为条件，就没有一个基础，没有办法有它的持续性，遭到了神的处罚。第三个节就是在33节里面提到新的盟约的特色。第33节这样说：我愿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新约的盟约上主的断语，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这一段有很深的意思，几项未来新的盟约的特色，不像过去的旧约是写在石板上面的，新的约是写在心头上，写在肺腑里。那么这是一个宗教精神的一个内在化。既然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介绍新约特色的说明，我们会在下一次在这一方面做一个详细的补充。今天先讲到这里。